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分享关于生命记的教导。在以色列，所有的男丁都要参加三个重要的节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或者说七七节、祝棚节啊，三个重要的节日：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逾越节的设立，就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属于耶和华的神的国家，属神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到逾越节就是奠定了以色列国的立国的一个基础，以色列国因此就诞生，跟神有一个完全啊一个新的关系。现在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六章一二两节：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这个逾越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庆祝逾越节的一个背景理由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个时候，让他们想起在出埃及那个时候，那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正在埃及当中作为奴隶，神就拣选摩西，借着摩西带领神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要使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那个时候就因着埃及王法老的心很刚硬，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神一再地向法老显出神自己的大能，就在埃及降下很大的灾祸。那么就在一个致命的一个夜晚，最后一个灾，最后的一个灾难就降临到埃及人的身上。在那天晚上，凡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他们住屋的门楣上面，代表了他们对神有信心，顺服神的指引。那么当天晚上灭命的天使来到这个家里的时候，看见这个房屋的门楣上有血，有羔羊的血，就越过这一家，就不杀他们当中的长子。如果这个家的门楣上没有涂抹羔羊的血，这家的长子就必定死亡的。那当天晚上包含了法老王的长子在内也都死了，因为他没有在住屋的门楣上涂羔羊的血。于是法老终于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释放他们出埃及。在这里啊，神要他的百姓牢牢地记住，这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恩典，因此就制定了每年一次的逾越节的节期。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十六章第五到第八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宿会，不可做工。这个就是所谓的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是要在耶路撒冷来庆祝，这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城去过这个节。接着我们看第九到十一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年收割庄稼时算起，计算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现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的儿女仆卑 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以色列人必须要从逾越节之后计算共七个星期，就是49天，隔日就是安息日，也就是第50天。希腊文这个五十五旬啊，就是希腊文的发音，就是五十五旬，也称为收割节或者是出熟日啊，庄稼出熟的日，为要庆祝收割出熟的果子。接着我们来看第13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7日，这是另外一个欢庆的节日，一共有7天，也是在神所指定的耶路撒冷庆祝。接着我们看16、17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在这3个节日当中，都要在耶路撒冷庆祝，所有的男丁都可以参加，都要参加。他们1年3次来到耶路撒冷过节，这是一个欢乐、很快乐的一个节庆。他们要欢欢喜喜地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接着我们看申命记16章18节开始，这是有关于对审判官做审判官的一些定规该怎么做，作为这个16章的结尾。现在我们看申命记16章18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当时的法院，这个法院所在的地方不是在城市的中心点，而是在城市的边边，边边的围墙里面的城门口，所谓方便市民进出的一个地方，就是人们可以容易聚集的地方，就像一个小镇的广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知道人的心，因此在这里神很清楚地警告这些做法官的，不可以曲枉正义，不可以歪曲律法，而是要尊重人民的权利义务，不可以接受贿赂。接着我们看21、22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在当时有些人把这些树木和拜偶像连在一起，变成一种很邪恶的一种迷信，所以神就禁止他们设立柱像，把木头当成雕刻成柱像。这个重要的原因，把这些木头，外邦人就会设立，用这些木头设立祭坛、柱像、雕刻偶像来膜拜这些异教和外邦的神。所以神就很清楚地警告他的百姓，不可以拜这些偶像，因为这是得罪神的。接着我们看申命记17、18章，就是要主要讨论到关于君王、祭司和先知的条例，这是以色列国当中的3种重要的职分，做治理用的一种职分。以色列是神权国家，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国家，神就为他的百姓设立了这3种重要的职分，并且为每一个职分定出了他们的规范，很清楚的规范。现在我们看申命记17章第1节，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曾经告诉过以色列人，凡是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凡奉献给神的祭物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一个完全的。当你读到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听众朋友，你知道最后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就透过先知马拉基列出当时的百姓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当时的百姓犯了很多的罪，所以马拉基先知把它列出来，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因此神要向这些百姓施行审判。那么第一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他们把那些有病有残疾的动物作为祭物献给神，这个罪啊非常 严重，把有病的动物献给神。好比有一个农夫，他家里本来有一条非常好的公牛，他决定好好想饲养这条公牛，但是有一天早上他发现这头公牛生病的，怎么办？他就对他儿子说，快点，我们把这条公牛运到圣殿里面去，我们把这个牛这个阉的这个公牛我们献给神。那么他的邻居可能就看到，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大方啊，他死这么竟然舍得把最好的公牛来献给耶和华神。但是听众朋友，神知道人的心，也知道你的心。神说，我不接受这种的祭物，这种献祭神是不悦纳的，因为这样的献祭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诚意的。如果今天我们信徒用一种做生意的交易的方式来和神打交道，听众朋友，我们跟神，我们奉献不是跟神打交道，做交易的方式，做商业交易，当人发现了，被人发现他是用这种方式跟神打交道的话，按照当时的律法是要受惩罚的，受处罚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神面前省察，你奉献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你有什么样的动机？有没有自我省察？在财务上对神是不是也是不诚实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并不是我们的神是很贫穷，所以希望我们他要我们的金钱啊，神不是很贫穷，神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其实都是属于神的，千山的牛群，所有的东西都本来都是属于神的，神并不需要我们奉献这些又老又病残疾的牛这些牲畜来献给神。事实上我们不能给神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神。那么为什么神要我们献祭啊？今天听众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神要我们献祭，把自己献上？神应许说，一个人如果能奉献献祭，乃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祝福。不管你献什么，我们能献出去的表示说神已经祝福了我们。如果我们对神非常吝啬，非常小气，不肯奉献，那听众朋友，你就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因为能奉献的人表示神已经赐福给他。例如我们要小心有时为了宣教的事工做奉献，很多人常常把那些自己所不要的东西，破旧的东西送给那些宣教的机构，或者把这些东西送给那些去外面来传道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不会要我们所不要的东西，我们不要的东西才给神。你想神会要这种东西吗？不可以拿这种我们自己所不要的多余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奉献给神作为奉献。我们神所要的都应当是最好的，把最好的献给神。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学习这样的奉献的功课。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按照本性我们所酌定的，并不是神要我们钱，就是因为能奉献的人都是一种神祝福感恩一种我们向神所能够做的。接着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七章第二到第五节，生命记十七章二到五节，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地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是当时处罚拜偶像人的一个很严厉的律法。从这个例子或者其他的例子来看，凡是违背十诫中任何一条的诫命，那么所处理的就是 死刑，就是判死刑。拜偶像的都要需要被石头来打死，因为他们所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为我们想到这个拜偶像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人会去拜偶像？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拜，他去拜偶像，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从当时的人拜巴别塔开始的。巴别塔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与神对抗，当时人聚集反对神、羞辱神的一个地方，反对神的所聚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造了一个巴别塔。因为神降下的大洪水之后啊，他们啊竟然去拜太阳神，因为根据当时人的推测，太阳神绝对不会把洪水啊降下来，不会使这个有洪水。可是当时的人他们不了解这个太阳，太阳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气象告诉我们，太阳会把水吸引上来，把水吸出来，其实太阳会造成这个洪水。今天很多人也这样认为，以为说啊，我们人的智慧好高，我们人的知识都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人的智慧，自我自以为是的智慧或者知识，从来都没有正确过，常常犯了许多错。他们当时人就拜太阳、拜星球、拜月亮，因为他们以为天上的星星是非常对人很友善的，所以他们宁可拜这些神所造的这些星星、月亮、太阳，他们却离弃了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实在是一个啊非常啊可悲的，拜受造之物，把受造之物当成偶像，而不去敬拜独一的真神。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十七章申命记十七章第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口做见证将他致死。听众朋友，你看啊，神处理事情是非常公正谨慎小心的，神是保护无辜的人。一个人不能因为说他不喜欢他的邻舍，或者不喜欢某某人，急忙的就到审判官那边啊，去控告他的邻舍拜偶像或者他做什么事情。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作证，要他这个审判官要去巡查，最后啊才能够做判断。所以在这里神已经他指出一个处理所有问题的一个原则，必须要是公平公正的。很可惜今天啊，人有私心，包括在法律上很多事情他们所按的条文常常有私心在里面啊，这是也是得罪神的，因为不公正也不公平。但是神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神。接着我们看到神所立的这个神权国家，这是以神为中心的，他们把案子就要交给神所授权的祭司或者审判官来处理事情。在以神为中心的国家里面，那个时候并没有君王，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想要求君王像别的国家一样，所以神也应许了他们。在诗篇106篇15节，诗篇106篇第15节这样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这样说，诗篇106:15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回顾在旷野的经验，这也是适用在任何的世代一个不变的真理。如果神是应允了人所有的祈求祷告的话，我想会发生，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想恐怕天下大乱了，因为人的对神的祈求，所有的祷告祈求常常是非常有私心的，私心的。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所以他有时会拒绝了我们啊一种妄求，自己用私心的一种妄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应许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个君王，早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已经在他的律法当中定下了一个君王，为君王定立了一个他 应当遵守的法规，君王也要遵守法规，君王不是胡乱非为的。接着我们来看十七章第八节，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如果我这里举例说，有两个人为一件事情起了争执，双方两造都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时候，该怎么样来处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争执呢？我们看九到十一节，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的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判官跟当时的判官跟祭司利未人啊，他们所做的最后定出是什么的判语，他们就不可以偏离左右。因为当然这个律法并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细节，所以当双方两造出现争执的时候，就把案子他们自己不能解决，把案子送到祭司那里，百姓就要接受祭司的最后判决，不服祭司判定就要被处以死刑。唯一有关于判决的例子是在哈该书，先知书的哈该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会当然我们认为这种判案的例子会有很多，非常的多。如果律法上出了问题，以及判决的一些原则已经有了判决的问题，判决的原则就可以按照这些例子来处理，就没有必要一定去找祭司来判定。那么如果非要把这个事情要去找祭司或者审判官不可的话，非要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最后的判决裁决就是要定准的。那么提醒这个，而且百姓必须要遵守祭司或者审判官他们的裁决，说不可以，他们还要去什么上诉，那个时候已经定准了，他们必须要遵守。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会要求一个王，想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那神就告诉他们说，那个王也必须要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找一个外邦人做以色列的王。接着我们看十六十七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个规定是给君王的。后来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的最聪明的有智慧那个王所罗门王就违反了圣经的规定。首先他为自己添了许多的马匹，后来考古学就发现所罗门他的马棚非常的多，又多又大，在那些发掘到的遗址当中很多的马棚。所以神是反对这种事情，为自己来饲养这些好的马，这样会使他们跟埃及人纠缠不清，因为埃及地他们所饲养的马是一个好的马。第二，我们看见所罗门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为自己立了许多的嫔妃，远在以色列还没有君王以前，神已经警告他们要小心，不可以为自己立这个嫔妃所以他们没有走这条路没有按照神所指定的，所以所罗门就为自己立了许多的妃嫔，他的妃嫔后来就使所罗门拜偶像离开了神。第三，神的警告他不可以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所罗门他却做了这种垄断了许多的金银。大卫王开始他有收集金银，但是大卫收集金银是为了建造圣殿，所罗门却自己为自己收藏许多的金银，这个就是所罗门所败坏堕落的地方。而且严重的他又课税，让以色列百姓课重税，所以使后来这个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北两国。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接着我们看18到20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立位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做君王的必须要遵守神的话，把神的律法自己抄录一本，在他有生之年每天都要诵读神的律法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欢迎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